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天启文学的一些核心要素，包括它生成的历史背景、象征与意象、末世论的时间观，以及它对受苦群体的神学功能。今天我们要将这套认识带入一个具体的书卷，就是但以理书。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三个方面。第一，观察文学结构，我们可以练习不只问文本说了什么，更要去问文本的形式与样子是如何组织他要讲的信息，是如何来传达他的神学。第二，是解读天启的意象，我们会介绍这个意象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中是什么意思。第三，就是辨别预言的应验类型，我们会练习区分历史性的应验以及末世的应验。在进入文学结构分析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但以理书的历史背景。但以理书的故事设定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大约是主前六世纪。主角但以理是被带到巴比伦宫廷的犹太少年，不过多数当代的学者认为这卷书当中的天启意象部分，尤其是第七到第十二章，它所反映的是主前二世纪的犹太人处境，特别是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安提阿古四世强制推行希腊化的政策，在主前167年对犹太信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他在耶路撒冷圣殿设立宙斯祭坛，在祭坛上献猪为祭，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与割礼，并焚毁律法书。这场迫害呢，最终引起了马加比的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但以理书的天启意象被阅读、被传递。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但以理书的结构。第一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情是，整卷书按照文学题材很明显的分成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六章，是叙事体，是宫廷的叙事。这一部分以散文叙事为主，讲述但以理与三位朋友在巴比伦宫廷中的生活考验。故事线很清晰，人物鲜明，叙事结构完整，这部分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第七到第十二章，则是充满意象的天启文学。我们发现前六章散文的叙事线突然变成充满谜样意象的天启文学，其实这个转变就标志着但以理书的神学信息。前六章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外邦帝国的政治与宗教压力下，忠心的信徒到底该怎么样来活着呢？ 那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问题便是，既然这个帝国看似这样的庞大，信徒如此之苦，那历史的终局到底会是什么？帝国的暴力将会由谁来审判，如何终结呢？因此，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七到十二章所呈现的这个末世论的视角，是第一到第六章信徒得以对神忠心的神学根基。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逼迫中维持忠心的侍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看似庞大暴力的帝国并不是历史的终局，上帝才是历史的终局。但以理书在第二章到第七章之间有一个完整的交错结构，你可以看到有 ABC C plan B plan A plan。 首先是 A， 是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梦见四个帝国的大象。接下来 B 是第三章三个朋友拒绝拜偶像被投入火窑。接下来是 C， 是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与谦卑。 C plan 是第五章伯沙撒的骄傲与审判。接下来 B plan 是第六章，是但以理拒绝停止祷告被投入狮子坑。最后 A plan 第七章四兽象征着四个帝国的兴衰，这个结构呢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的结构。那让我们先来看 A 跟 A plan。 其实第二章与第七章描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就是世界帝国的兴衰，但采取了不同的视角。第二章的视角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境，他梦见一座辉煌的大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最下面是铁与泥混合的角。这座巨大的象非常壮观，在这个视角中帝国是秩序，是荣耀，是力量。然后呢，相对应相呼应的第七章的视角则是但以理的夜间异象。那但以理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见四只从混沌之海冲出的野兽，狮子、熊、豹，以及一只极其可怕有铁牙的第四兽。然后这四兽的权柄都被亘古常在者夺去了。其实这四只野兽所代表的帝国与刚刚第二章讲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所代表的帝国是几乎对应的，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意象来呈现。第二章是一个很宏伟的雕像，第七章则是野兽。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文本当中出现这样的对应时，你可以问，这样的两种视角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哪一个视角又是我们的视角呢？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壮观、很有力量、很富庶、很强大的帝国，你会觉得是代表秩序与文明还有进步，还是被审判的野兽呢？人类对巨大帝国的评价往往是从拥有权力的视角出发的，因为人的罪性都是渴望权力、渴望力量的。而天启文学所做的就是揭露那个被遮蔽的上帝的视角。接下来是 B 与 B plan。 第三章与第六章都呈现了一个信仰考验的场景，三个朋友拒绝敬拜金头，因此被投入火窑当中。但以理在禁止祷告的命令之下呢， 仍然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因此被投入狮子坑中。交错对称的结构把它们并列，提醒着读者，这两个故事中心的本质是一样的，虽然逼迫的形式是多变的。有的时候逼迫是强迫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比如拜偶像。有的时候是禁止你做应当做的事情，例如祷告。对马加比时代的读者而言，这个信息极为切身，因为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正是这样双管齐下。他强迫犹太人献祭给异教神明，同时禁止犹太人遵行律法。但以理书透过 B 与 B plan 的对应来鼓励读者，现在他们所面临的不是新的考验，他们的先祖已经走过这条路。再来是中间的 C 与 C plan， 在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当中，中心位置往往承载着相当重要的神学信息。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与谦卑与第五章伯沙撒的灭亡就是这个结构的中心。这两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骄傲不可一世的帝王遭到上帝的对付。尼布甲尼撒夸口自己建立了伟大的巴比伦，立刻被夺去理智，像野兽一样以草为食，直到他承认上帝才是那个掌权者之后，他才得以复原。伯沙撒是在宴席上用圣殿的金器来饮酒，当晚城破被杀。伯沙撒的故事没有悔改，只有审判。两者的对比传递了一个细致的神学信息，同样是骄傲的帝王，一个在审判中悔改而得怜悯，另一个刚硬到底而遭灭亡。而更深层的宣告是，骄傲是帝国的根本罪恶，因为骄傲就是拒绝承认主权是在上帝的，而不在你。上帝可以把王位给你，也可以一夕之间就撤走。以上的交错对称结构呢，就是用文学结构的本身来传递他的神学。作者透过六章文字与内容的精心安排，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己来看见信息。现在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最核心的一章，也就是第七章。这一章讲到四兽的异象。首先，异象是从四只从海中出来的野兽开始。所以我们可以先问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在但以理书的读者的世界观里，海象征什么呢？在古代近东的宇宙观中，海不只是地理上的庞大水体，当然也不是风光明媚的度假胜地，而是混沌、没有秩序的象征，是威胁上帝创造秩序的原始的失控的力量，是可怕的，是威胁上帝子民的力量。这是古代近东世界共同的文化语汇。因此，当但以理书的读者一读到四个大兽是从海中上来的，可不会想到可爱的小金鱼或小海狮，而是立刻接收到一个清晰的神学信号。这些兽是敌对上帝的混沌力量，是威胁上帝创造秩序的破坏者。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个个的四兽。天启意象的解读必须以旧约文本内部的线索为优先，再加上对当时候文化背景的知识，千万不可以自己凭空来想象。一般来说，第一兽像狮子的又有鹰的翅膀的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第二兽像熊的是代表马代，第三兽像豹的是代表波斯，第四兽极其可怕的呢则是代表希腊帝国，特别是后期对犹太人造成极大压迫的塞琉古王朝。这样的解读并不是随意对号入座的哦，而是根据但以理书第八章当中的平行意象来确认的。在第八章，但以理看见一只两脚高大的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冲撞，无兽能挡。后来又有一只公山羊从西方迅速飞来，脚不沾尘，脚不沾尘。这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强调这只公山羊的速度非常的快，仿佛一瞬间横越了大地。它一举就冲倒了公绵羊，把它践踏在地。公山羊蛰伏之后呢，它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从脚跟伸出四个显著的脚，朝天的四方而生。这是但以理书的八章八节。然后从这四个脚之中又伸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扩张，进入荣美之地，废除每天向上帝献的长祭，毁坏圣所。好，我知道这一段呢非常像谜语，对不对？但是八章十九节其实天使加百列的解释是直接告诉我们这些谜语的答案。公绵羊就是马代与波斯，公山羊则是希腊，大脚就是希腊的第一个王，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四个脚呢，就是这个大脚折断之后帝国分裂的四个王国，那最后的小脚就是面目凶恶的那个王。其实在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从主前334年开始东征，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整个波斯帝国，十年之内就建立了从希腊远到印度的庞大版图。主前333年呢，就击败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所以脚不沾尘正是对这种行军速度的描述，非常的快，脚都没办法沾到尘土。然而呢，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的323年就猝死了，他年仅32岁。整个庞大的希腊帝国随即陷入所谓的继业者战争，最后就形成了四个王国，就是安提柯王朝、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吕西马克斯王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四个角。而经文对从四个角中伸出来的小角的描述则与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高度吻合。各位到现在我相信已经对他蛮熟悉的哈。以前如果我们直接去读但以理书第七第八章一定是看不懂的，但是只要各位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认识，就会发现其实但以理书的内容并不难。接下来但以理书第九章则记录了但以理研读耶利米书思考70年被掳的预言之后，天使加百列带来的新启示。这在但以理书的9章24节是这样说的：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尝试将70个期落实为精确的历史年代表，这类计算往往能找到某种对应，但彼此之间差异甚大，迄今没有共识。但是若我们从天启文学的文学特征来理解的话，就知道这里的重点不是要你去做年代计算，而更是一个象征性的宣告。七，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常常是表达完满，一种表达神圣的数字。7天的创造，第7日的安息，第7年的安息年，第7749年的喜年。因此呢，70个期，你看是7×10×7，这都是表达完全完满的数字。因此在表达完全的完满。当中的神学信息就是，上帝已为历史设定了一个完整的完满的时间框架。在这段70个期以后，永义将会被引进。在世俗的历史观当中，时间是线性的，开放的，没有人知道历史何时会结束，苦难很有可能会无限的延伸下去。但是天启文学的时间观截然不同，历史是上帝已然设定终点的叙事，因此呢，苦难不会是无限延伸的，帝国的暴力也不是永恒的，时间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有起点，也有终点。这个时间观对受苦的群体能够带来深刻的安慰。9章25节接着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你可以看到这段70个期象征性的时间段进一步被划分为3个阶段，就是7个期、62个期，还有最后1个期。7个期多半被理解为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的一段起始的时期，而62个期则代表接下来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期间当中，你看经文，耶路撒冷仍要建造，有街有壕，但同时也说了，这是在艰难的时候。换句话说，62个期所强调的并不是某一个精确可以计算的年数，而是一段漫长持续却充满张力与困境的历史进程。因此再一次，在天启文学的语言当中，这一段是在提醒读者，即使耶路撒冷的重建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应许似乎正在如先知所宣告的实现，但是真正的终局仍然尚未到来，历史仍在延续，逼迫与艰难仍然存在，上帝所定的这个完全的完满还在前方等待。好的，在讨论完文学结构与意象的解释之后，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在释经学上极其重要却常常被简化处理的问题，就是预言是如何应验的。预言的应验呢，其实可以大致分为2种。第一种是叫做历史性的应验，就是指预言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直接实现，是很明确的，可以历史研究加以确认的。 我们刚刚很快带过的第八章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公山羊大脚呢折断，就是对应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四个角就对应着继业者王国的分裂，小角的逼迫对应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这就是历史性的应验。其实各位可以望文生义哈。但还有第二种就是末世论的应验，这是指预言应验的方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指向历史的终局，指向末世的终极实现。举例来说，但以理书第七章人子得着永恒国度的意象，没有办法被完全压缩进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地上的肉眼可见的历史事件当中。就算是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所得的并不是地上的国度，甚至今日我们都知道罪的权势仍然在地上活跃。耶稣来，耶稣死里复活，他得国是开始了，但是呢仍未完满。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已然与未然。至于那人子完全得着永恒国度的时刻，我们只能够盼望那末日那终极的实现。不过各位要非常注意的是，历史性的应验与末世论的应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够二选一，而常常是同一个预言在不同层次上的实现。比如说第八章我们刚刚讲到的小角，在历史的层面上，小角对应着安提阿古四世，但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角色呢，在后来的传统中逐渐被理解为一个压迫上帝子民的这个敌对力量的原型。新约书信中敌基督的形象部分正是以安提阿古四世的原型在加以发展的，因此说小角是指向安提阿古四世，这是正确的，这就是历史性的应验。而若说小角也是一切敌对基督力量的原型，指向终末的末世性的敌对，这也是正确的，这就是末世论的应验。这两个层次呢，它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将要破碎，你的话却长存。